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究竟我该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丽莎
啊，
你自言自语在说什么？
对呀，看你自言自语的老半天了。哎，怎么了？不舒服啊？
哦，老爸多么，你们回来了？
对呀。
哎，我不是自言自语了。
那你跟谁说话？
没有啦。
家里有没有其他人？
我只是在想啊，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我该做什么才能让别人认出我是一个基督徒？
听你这么说还觉得真是一个大灾问哦。老爸，你说呢？
我倒想听听看你们怎么说。
问题又丢回来了哈。
多么说。
好，我说这内话来说吧，做一个天主教徒啊，要先做好一个教友的身本分。
比方说，
主日天的时候去参与弥撒圣祭，这是最外在的一个表象了哈。另外呢，就是要做一个教友所该有的信望德的功课，或者是他日常行为当中就要表现出有信德、有望德、有爱德的这种作为。对，
哎，这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但做起来恐怕蛮难的耶。你比方说主日天要做好望弥撒的准备。
对，
其实很多人都是匆匆忙忙起床，匆匆忙忙去，进门的时候圣水也不点，嘣就跑进去了，甚至弥撒进行都快结束了，他匆匆忙忙跑去领了圣体回家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你与其要这样做，你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或者是你因为只是外表的要让人家认同，说哎，你看我有去教堂哦，但是你不是参加全弥撒，你不是在弥撒开始前10分钟、15分钟就到了，先进教堂去洁净自己的心灵，然后再参与圣祭的话，这还是有亏的嘛，对不对？
这所以做起来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啊，也许我们从身边的事着手啊，可能成效比较大哦。
是吗？
比方说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啊，那就会想到要行爱德。那如果我们在自己很无助的时候，那就要行信德。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做的事情。或许这样别人比较容易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吧。老爸你认为呢？
这是一部分。
其
实很简单的，我们来讲说你脾气好不好，更加容易不容易沟通，关心左右的邻居，那这些小都不花钱的，关怀，
对呀，
沟通，
，
介绍我们的信仰，在无形中间，这都是影响别人的，丽莎，比如讲说，哎，看到乞丐行爱德，对，等一下。读完经以后哈，我们来讲这个另外一个怎么样施舍的一种技巧跟艺术的问题。
对啊，今天哦，在弥撒当中，好像耶稣也教我们怎么做。来，多么，多么，你念念，你念。
我好可怜，给我钱吧，太太，你给啊，现在乞丐在你身边，你要给。
好了，
老爸说等一下再讲，先念经。
好，这是路加福音当中的一部分，是第三章的10节到18节。他说那时候群众问若翰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要分一件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该照样做。有税务员也来受洗，问他说，老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对他们说，除了规定的以外，你们不要多征收。有些军人也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对他们说，不要勒索，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当知足。那时人民都在期待着墨西亚，所以人人心中 都在猜想，若翰或许就是墨西亚。若翰便对众人说道，我只是用水洗你们，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神和火洗你们，他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在仓库里，把糠坯丢在不灭的火里焚烧。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向民众传报喜讯。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部分。
嘿，你看哦，他有教哦，真的有教哦。如果你有两件衣服，你要分一件给我，不多么，你的不要分给我，你太大了。
我可以分给儿子。
那你有两个苹果，你要分一个给我。
嗯，那我要有两个老婆，要不要分一个给你？
啊，
多么。你这样想法哈、啊、
是错误的，
错误的。
你都忘记了上礼拜才说、嗯、
世界里面有啊，
上礼拜才说要修直、嗯、要修直，要依照天主的道修足自己的路，要修直、嗯、你这歪七扭八的在讲什么、
啊、我没说呀，
没说，
我只是说说我没做
呀。但是耶稣说连说都不可以。
对呀、啊你看在世界里面有、哦啊、说你想都不能想，
好严格，我的路上已经多了一个石头了、
嗯、
我架子把它除掉。在福音里头你看他、嗯、这个大家心里都在想，哎，这个若翰是不是就是墨西亚，因为大家都在想他嘛、
嗯、
又从他所讲的对每一种不同的人所讲的这些话当中，又觉得说哦，这个人真的是有很大的爱心，很大的德能哈、哦。所以在这种大家都想他的状况之下，大家就说哎，就来问他了，说你是不是呢？
嗯，
他的回答也是把真正的天主的形象，就用这种无形的言语把它给表达出来了。
嗯，因为你看若翰，
我觉得若翰真的很聪明。
对呀、啊嗯，可是若翰他的下场也很可怜的。
好，我们等一下再讲他、
哎。对对对对，等一下再讲。
嗯、他必须走这条路。
对吧，我就知道老爸要这样讲。你上次讲，你记不记得上次讲说，哎呀，耶稣定了，他必须要走这条路啊，这是已经定好的路啊，
嗯、
对不对？
嗯，
好。
好
吧，我们再听老爸说。
你看看现在我们在讲说这第三个主日哈，
嗯，
在教会里面第三个也叫
喜
乐主
日，
嗯，因为越来越接近了哈，
嗯，
所以我们要用喜乐心来讲。那但是这个福音里面呢，我们又闻不到一些喜乐的味道，
对呀、
啊，又是一种后面几乎讲了惩罚的味道，
对，
啊、
还把那个
前面就砍的，前面又讲了说那是衣食的问题哈，
嗯。
但是我们真的讲说，你用喜乐的心看世界，世界就喜乐。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好的。
嗯
啊，心念的转变，先讲到这里。那刚才丽莎有提到那乞丐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是，一篇短文里面我也是想不通。后来想应该讲、
啊、老伴应该
想不通。
对
呀、
啊
嗯，啊，他说啊，有一个诗人。嗯，诗人当然很有情调的了。
嗯，
他在法国的时候遇到一个女朋友。
嗯，
他每天呢中午都跟女朋友去吃午餐，一定经过那个餐厅前面的时候，那个拐弯口就一个女乞丐。这女乞丐呢，哎，就是板着脸，啊，
嗯，
把一个秋去的那个他这个小皮包一样放在地上，
嗯、
丢钱给他。他也不表示点头，
谢谢，
也不
感谢，
不感谢、
嗯、
很失败。那么这个时间久了，他这个女朋友就问这位诗人，就说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那诗人就讲说，施舍啊，不一定要用手，施舍呢应该用心。
嗯，
这句话呢我们懂，但心不经过手怎么表达呢？
嗯，
有一天这个诗人就买了一束玫瑰花，很漂亮哦，
嗯，
拿在手上，就约着女朋友要去吃饭。
嗯，
这女朋友心情很高兴呢，哇，
对呀、啊、
今天送
满
花你干嘛要送给我了啊、嗯、哎，但是没想到走到女乞丐面前的时候，他把这束花给这个女乞丐，乞丐这时候、
哦、
哇，眼睛就亮起来了，
嗯，
站起来了、
嗯，
不但站起来了，还拉着这个诗人的手亲吻，
嗯，
啊，拿着包包就走了，不求去了。
啊，今天有人就是所谓的施舍能不能被别人接受？
嗯、
老爸的意思就是说， 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你真的是可怜他。人家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这就那个悬崖咚丢下去，咕隆一声碰那边啊，那有的呢是下去轻轻的放在那边，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情的施舍。
那还有那这么一个礼拜啊，就没有看到这乞丐来了。
一礼拜都不饿
了、
不是，他要等到那个花都谢到了他再来。
第二个礼拜应该又来了，还是那个样子、那如果我们一般人就会想，如果我施舍不用钱不用手，我怎么用？那当然像那个是德国的说一个文豪也是讲过、他掏了半天没有钱给那个乞丐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对不起，今天我口袋没有零钱的，对不起一下。”
你给我一张一百的也行。
他说：“你给我这个一句话啊，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国文课里面也讲“不吃
嗟来食”
一样道理的，你必须先尊敬人家。
对
那么他为了这一个一束玫瑰，人家没有把他看成乞丐，把他看成朋友。喜乐的心就来了。
是老爸、跟你讲哦，同样是乞丐哦，有一个乞丐啊、我们在教堂做服侍工作的时候，他固定的时间来，固定要50块钱。刚开始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50块钱不多嘛，就给他哦。可是他天天啊就固定的时间就来耶。那时候我就好难有喜乐的心哦。
这是这样子讲说。所以我们讲给钱不给钱的，有时候我们看年轻力壮的、在那里就真的讲不要给他，为什么让他的这个就是工作的能力越来越退化。
对，我觉得好像助长他的惰性、
对，
你看在这个植物园里面呢，前几一段时间都到处贴的这个警示标语，不要喂这个是松鼠。为什么？因为松鼠发现松鼠死的解剖以后呢，肝变大了，我们给他的吃的什么都油炸的东西嘛，
高油脂的东西、面包啊什么东西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不当的施舍，不但不能帮助他，害了他。
对，
怎么引导他？所以在万华那里不是有平安居吗？就是把这些流浪汉啊尽量到这边来，那给你住，给你修饰容貌容光焕发，两三天休息，帮你找工作，那么看你自己要自己要谋生的，不能靠人家接济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像我们讲的施舍中间用心去看给人家的时候，这样讲说尊重有一个就是乞丐在火车站那边头，这个倒是一个事实一样的，那个卖铅笔，那人家普通就跟卖口香糖一样，对不对？那就丢了钱就拿一包这样子。可是呢，有一个人丢了钱，拿了铅笔走的时候，回过头来，跟他讲对不起，刚才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我忘记问了你这个铅笔是多少钱那我给你那点钱够吗？他把他当作生意人来看，好，过了一段时间，那有人再经过车站，有一个人跑过来，就说：“我一直在等你，要感谢你，因为你帮我当作一个做生意的人，所以我现在开了一个小店，很小。”
好棒哦！
给他的鼓励，
鼓励，
给他这个鼓励，他不把他看成是一个要饭的。
所以这就是用心去对待一下那普通人我们谈的，施舍很容易，还是钱最容易的这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施舍中间有两种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个是不是伤到人家的自尊；第二个的话呢，养成人家的依赖。这两个我们都要考虑一下好，那我们现在今天就讲，在这里面呢，税务员跟这个是。
军人
那这个很简单的，他这里很简单讲的，税务员以前真的来讲是很恐怖的。
他说你收多少，就你就要交给他多少，没有制度的。
你看那个是我们国文念过的《朴舍者说》里面，苛责猛于虎，孔子讲就是这样子， 哈，那种嘴脸，越是这个没有钱的人，他
越是抠他的多。
啊，那有时候呢，那个再讲到一个王安石，
嗯，
王安石的时候行新华嘛，那个李典很对底下的税务员就一塌糊涂的苛征啊，
嗯，
那王安石就想着他这个德政呢，我想去巡视一下看看啊，就是。嗯，不以这个做官的身份去，就去民宿，啊，
嗯，
等人早一起来的时候呢，看到人家就在那家啊，凹相公来了来，啊，叫一群鸡就过来了哈，啊，
嗯，
那个凹相公他的硬凹来了的，啊，
嗯，
外号啊，喂鸡，他听得进去有点不舒服，知道这外号人家都在耻笑他，
嗯，
做不通的硬凹，我硬做的，
嗯，
那么再又叫。王安石来，猪就过来了，喂猪了，嗯，他就很难过 啊，那么他就问这个老太婆说，你为什么叫猪喂鸡要叫这个凹相公，为什么要喂猪要叫王安石的，
嗯，
他说王安石害我们多惨了 啊，我们这个我这鸡养了半天干什么，
嗯，
收猪来的时候杀给他吃，
嗯，
要不要抵税，
嗯，
以为我自己会吃啊，都他做的福，猪也是一样的，养了半天我不够交什么
税的，
这个什么青苗娃什么什么花一大堆啊，
嗯，
没有交税，要去这个做壮丁啊，去做这个猪肉啊什么的，在修理处理，这些法来说，我家里就这么一个傻丫头给老人家，没有办法去做公家事情怎么办？
嗯，
只好交钱了，不害死我们了。
嗯，
我这样还不够呢，要让他下十八层地狱，死的时候我再要跟他讨债啊。王安石真的讲，他知道说啊，
自己错了，
苛征的问题，政治不好的引导的人。
嗯，
他到这个后来他住在那这官舍里面的时候，
嗯，
壁上也是题诗在骂他的啊。那你就晓得说，哎，如果他不体谅到一般的人的话，
嗯，
那任何东西都是不好的一个政治也好，一个人的心也好，一个制度也好，
嗯，
都要我们要注意到。那么税务员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就是假公济私，假借的那个我来税收啊。
嗯，
那么另外的接受招待，
嗯，
啊，要买入钱，要什么一样的，今天不能交，下次再来说，
要多收
多少，要多少的嘛，就这样子，
嗯，
自己巧立名目。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们不应该规定以外不要多收。那才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路去追寻嘛，
嗯，
啊，这比怕高利贷还可怕，啊，军人呢就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的警察一样的了，
嗯，
他是说你们要做什么呢，不要勒索啊。真的来讲，以前我们在大陆的也好，看到保安队穿老虎皮，穿到环了以后就叫老虎皮，
嗯，
比看到老虎还可怕。警察也是作威作福嘛，所以这些的不要勒索啊，老百姓就怕这两种人。
嗯，
哎，你看哈，哦，若汉在那么久以前啊，
嗯，
就知道税务员呢一定会巧立名目，
嗯，
也知道军人呢，
嗯，
会勒索人家，
嗯，
警察会勒索人家，
嗯，
会敲诈人家，嗯，而且要叫他们对自己的粮饷要知足。嘿，hey, 他好聪明呢，可是为什么人这么笨呢？
嗯，
这么些年来，我看也没太大进步啊。
都是在学习历史，模仿历史啊。
不是，就是人略更新。
嗯，
拔除不掉
罪哈。
嗯，
人罪罪上加罪，一直加上去。所以他今天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罪的方法，很简单的。
嗯
嗯，
安分守己呀，啊。
对。
嗯。
啊。
嗯，这最后两行里面我看到两个名词，我觉得这个，
嗯，
老爸或者是丽莎知道的话要给他们解释解释。
你说簸箕啊，
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是什么意思？
簸箕啊，
嗯
嗯，
簸箕就是以前我们讲的笨斗啊，不是以前讲
的，应该是笨鸡的，
笨鸡啊，
竹子做的，
竹子做
的
啊，然后他那个就是把那个剩下的那个麦子啊或者什么，
嗯，
因为有些麦子打下来以后会喷出来嘛，在打麦子的时候，
嗯，
然后 那就喷的到处都是啊，那怎么办呢？拿个簸箕把它
扫
一扫，
扫一扫
放起来，这样子。
我的认识不是这样，因为我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农村里面，我看到了有这种，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在阳靖麦场哈。他这个阳靖麦，他不是刚才他那个丽莎讲是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以后他还会收到一些杂质，
对，
好虚虚啊，然后他就。看风向，
风向
它要在上，它是在下风的地方，风这样吹上来，哈、哦，它就背着风，然后把它抛上去，然后麦子落下来的时候，那些青的草啊什么就被吹走了。
嗯，
这个是不是才应该像是
有些时候它
阳光麦场
不停的在
不停的在
播，
把它播上去，然后风就把它吹走了。
后来就发明了叫做
风
牛，是吧？
鼓风机
啊，像那个鼓风机一样的，把那个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从这边吹出来。
就是说阳气那些杂质不要的东西而且呢，这都要把它烧掉、
嗯
哦、那就是好的我收起来不好的烧掉，那就是分类的哈。那我们是一般被分类的是麦子的这一类，不要做那些糟糠、
哦、
杂草的那一类。
嗯，好，第一个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他要用火，用圣神和火洗你们哈。为什么说他要用火来行，用圣神我可以了解，那用火是什么意思呢？
毁灭掉了，
嗯，
把那阳气出来的那个杂草都烧掉，
那这就得要把去掉了、
圣神就是
彻底的毁灭，就是、啊、
火就把那坏人烧死了、哎呦不要死、
那你就做好人 啊不要死。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里面的无形中心是在讲什么，就讲爱。无形就是讲爱，那个是讲爱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最近不是辅大的那个教授啊，八月份的时候就去过那个德勒沙的那个垂死之家嘛，
嗯，
回来有两次的新闻报道，一次就是回来的时候发表的，一次就开检讨会，又发表了。那这个是辅大的那个是耶稣会严令吉神父带队的，有23个人去嘛，那。人家给他的评论是什么？就哎呀，这教授啊，应该在冷气房里面呢，啊，打字、写论文、修改作业这些东西。
嗯、
可是他把这个，啊，打字的手、改批改的手，到那边去服侍垂死的人。而且他做得很彻底，他们回来检讨，他说，真的那些死要死的人，怎么就路上抬回来的？这全世界各地义工。这义工都是一些董事长那大商家了，那再去做义工的，去做爱的体验，把这些最脏的人要死的人抬回来以后呢，帮他洗换衣服喂他吃，他说能够看到那个血，这还算是喜事，已经烂到长蛆了骨头碎了那种的情况，那你要给他清得干净，给他放了最干净的衣服，一辈子没有穿过干净衣服的那样的人，他说可是在他临终的那一刹那的脸上的那个满足啊，微笑是一生里面可能仅表现就那么一次啊，所以他说最少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什么爱啊，跟死亡的交集，也许你再跟他洗，啊，洗没有洗完，他已经就过去了。
嗯，
这生命就是那么脆弱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那边呢，告诉我们他们刻苦的什么样子啊，因为得了他不要修女去募捐，因为募捐的话呢，会让他们感到依赖。
嗯，
得了他不许修女戴手表，因为你戴了手表的话，会让那些垂死的人看到有自卑，所以他因为必须在最朴素的啊，那个最平静跟他们积极相等的，让他们认同的那种生活去接近他们。
嗯，
所以他们那边有两部的缝纫机的时候，他说没有人会用啊，他们在里面有那个叫做有一个像家政系一样的，就做织布设计的那种哈、啊、纺织设计的那两个教授会啊，他们看到宝一样的，所有的衣服都拿来给他补，所以他就回来以后呢，就发动他们那一系里面呢、啊，就是师资系还是什么系里面，就一共240个人要做 每人做一件衣服，就寿衣过去给他们，让他们垂死的时候能够穿一件最漂亮的衣服。
嗯，
这就是爱，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个表现出来，在这里表现。
嗯，
啊，其实第三你不登了一篇那个《秋情挽回的长者的心》吗？
哦，对呀，
啊，那个就是啊，
那个是之前啊，哦，
嗯，
我们教堂办了一个活动，
嗯，
因为重阳节嘛，
嗯，
那我们一直在想说，究竟老人家喜欢什么？那每年重阳节，我们可能会带他们出去走走啊，走走路啊，爬爬山。
嗯。嗯，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这边的长者呢，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喜欢老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老的歌、老的歌星都是他们如数家珍的。
嗯嗯。
当我们去接触这些老歌星的时候，
嗯，
我们也发现他们需要掌声，
嗯，
因为他们自己年龄也大，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凑在一块，
嗯，
就是一群老歌星来唱老歌给
老
人家
听，嗯，
所以他们就开心到不行。我很少看到老人还会主动上去抢麦克风哦，从他的那些 fans 什么，
嗯，
当年的无花和尚啦，啊，
嗯，
余音啊，这些人手上去抢麦克风来唱哦，
嗯，
所以我们那天其实当我们看了，我最感动的是我们自己。
嗯嗯嗯，
我们都觉得说，如果我们尽一点点力量，而且花费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嗯嗯嗯，
能够让四五百个长者啊，
对，
这么样的开心过一个下午，那真的是很值得。
那篇报道我也看了，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去体会得到哈，
嗯，
台上台下没有了，
对，他就没有
彻底沟通了嘛，
嗯，
没有明星，
嗯，
啊，每个人心里面都是一个发亮的心，都笑得那么开心，
嗯，
那就说没有一次的重阳节的那个报道哈，
嗯，
普通重阳节都是我们都在大老院里面看到来办一顿吃的，
嗯，
啊，表演一下，
嗯，
那永远是有距离的，
就是长者在台下看台上的表演，
嗯，
或者是煮一顿饭给他们吃，
嗯，
可是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要做这些事，
对对对，
但是我想煮一顿饭给他们吃，他们不缺，
嗯，
啊，那怎么样让他们打心里觉得那一天是开心的？
嗯
嗯，
看看他们只能在电视上说看到的那些歌星来站在他们面前唱歌给他们听，
而且他们还可以跟他一起
唱，
自才乐魂呢，
对，还可以说话，
就是这个，
嗯，
啊，不要红包抢，对不对？
对
对，
嗯，
对，
所以丽莎今天一开始在讲说，哎呀，该做什么，该做什么，
嗯，
我就想到
就做
这
些，这
就是该做的事
了，嗯，啊，该做的事情，嗯，
好棒的答案哦！
其实，我们如果说把这个主基督所说过的一句话说去爱你最小的兄弟这句话，把它当成一个标准来说的话，那就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啊。
说的也是哦，其实，在我们周遭像，平常多照顾多默，多默就是我的小兄弟，
嗯
哦，孩子也
是
我的小，
不是，我是你的小姐妹，
孩子也是我的小兄弟，嗯，甚至老爸也应该是我最小的兄弟，
嗯
哦，
对对对，
也许我只能去买个豆浆回来给你们吃，
嗯，
但是就这个道理来讲，其实都是说得通的，
对对对对，
都是互相呼应的。
对，像我有一个公司的朋友啊，爸爸年纪很大了，
嗯，
啊，80多了啊，他会有很多的抱怨啊。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有这么多抱怨，那你就不要去看他，你就不要去照顾他嘛，你有兄弟姐妹又不是只有你一个。
嗯，
那他给我的答复是说，抱怨是抱怨，回去还是要回去，因为他毕竟是爸爸，而且回去以后老人家就跟小孩一样，你给他个脸色哈，啊，他马上会不高兴，你还得和颜悦色的，就像哄孩子一样去哄他。他说虽然我也已经50多了，快要60了，可是爸爸80多了，那比起来我还是比他年轻嘛。我问他，我说那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爸爸能记得我的年龄，
嗯，
因为爸爸永远不记得他的年龄，永远把他当了只是儿子，
对对对，
多少岁他不知道，
嗯
嗯，
如果他能考虑到他已经快要60了，那可能这个做爸爸的就会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性格，但是也不一定，
不一定，
嗯，但是也不一定，
但是他这句话应该来问，反问过来说，你应该记得爸爸的年龄，
但他记得，他当然记得，
因为80几岁了，
对，
根本真的来讲说没有几天的日子了，
所以他就说嘛，我抱怨归我抱怨了，
还得要
抱怨，但是我还是要回去做，而且还是要 一回家就把问累不累，不累不累不累，这车上睡觉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睡，我把地拖一拖，哎呀不要拖了，就我一个人住，这个还是拖地，还是要做，
要做啊。
所以啊，爱要及时哦，
及时，
嗯，因为今天不做也许明天你就会后悔，
会
的啊，
嗯，
这老替老爸讲的啊，我告诉你、啊
哎、意思就是我要陪老爸去下棋啦、陪老爸去拜访他的老朋友
啊,
啊
你有没有最近那个流行的我记得真的很好，我把他家整理过了，二十岁的时候小孙子那样子年龄呢看学历、看念什么大学出来的，三十岁那段年龄呢要看能力，毕业完了以后呢没有能力能看学历没有用啊，要学历跟加能力，对不对？四十岁的时候呢要看经历了，那人已经肯定社会地位了，五十岁了体力，
对对对对
啊，六十岁的呢财力，准备退休了嘛，
有没有钱，
要钱要退休要用啊，七十岁以上看到吗，病历，
八十岁
呢看还历了，来年怎么知道？
好，我们希望我们永远只有到六十岁以前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不要。好，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群众向他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答复。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照样做。我们晓得衣食是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啊，饥寒交臂跟丰衣足食这是一个对比。现在世界上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没办法晚上睡得很好。那么今天的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讲了天主经的一句话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们求天主的也是这个。那么今天就告诉我们说，衣食是生活的必须，所以我们懂得怎么照顾人家，当我们有的时候要一半分给人家，因为你要一半就够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我想在精神上在物质上对别人的话呢，多少都有点帮助，那么也能够接近说我们迎接基督降生的那种喜讯。